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1976年的时候，美国著名的歌星 Billy Joel 写了一首歌，叫《The New York State of Mind》，翻译成中文叫做《纽约心态》。纽约人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外面的人叫做 New York 纽约啊，但是纽约人他有自己的口音，啊，纽约人他自己念这个有点像 New 啊，他这个 New 听起来又像 New York 啊，他是这么一个口音。这首歌呢，没想到红遍了美国的大江南北啊，变成了一个真的在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所谓家喻户晓的这样的一个歌曲。这个歌词大意呢，他就是说啊，不管是迈阿密海滩，因为纽约去迈阿密，哎，往南一点就到了，还是好莱坞，哎，那就是我们西岸。他说我都啊不稀罕，因为我是一种纽约心态。你是唐人街也好，你是滨海也好，我就坐着一辆灰狗巴士，沿着我 Hudson River， 沿着我的赫德逊河一路行驶，因为我是有一种纽约心态。咱听一耳朵啊。
I'm in New York state of mind， I'm in a New York state of mind。
这个女生呢是 Barbara Streisand，因为当时这歌太红了，所以 Streisand 呢就加入进来，所以他们两个又来了一版二人合唱的，之前是 Billy Joel 一个人唱的。干什么要说这个呢？那大家也都知道了，明天投票了。这个在纽约的历史上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投票不是大事情，明天选市长候选人是个大事情。在上礼拜五的时候给大家做过专辑的介绍，整个一集今日话题讲的全都是这个市长的候选人。今天讲讲纽约心态。你听刚才他们俩唱的歌，你有没有注意他说 New York， New York，正确的发音 State of mind，心态。我去过纽约3次吧，有冷天的时候去的，也有热天的时候去的。纽约是冬冷夏热，大汗淋漓，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喜欢的，反正我非常喜欢纽约。它的天气咱们先不表，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第二个地方比加利福尼亚州天气好，我就这么说了，你怎么着吧对不对？我们加州的天气确实是非常好，但是纽约你到了那儿的时候，你确实是感到它的脉搏就在你身边跳动，你感到了它的一种目的，你感觉到他有一种在这个地方你好像慢慢悠悠的好像不太行的这种，他总是在刺激你，而且他这是有一种活力的刺激，他有一种拼搏感。你看到那些忙碌的人，你看到他的城市的节奏，纽约人的自信和纽约人的他的这种包容，他的多元。纽约有大量的犹太人，纽约有大量的意大利人，纽约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纽约有大量的华人，在这个地方它有唐人街，有小意大利等等等等，有这些地方。当然它既然是纽约心态，它既然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它必然是有矛盾的。它这种矛盾就像人一样，就是伟大它当中就是有冲突，否则它不可能伟大。所以今天我们说纽约的市长选举为什么值得关注，就是它居然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你知道吗，在纽约这个地方，它是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后唯一的二战之后美国的本土遭受袭击的地方，911攻击，它攻击这个地方，这些劫机犯他怎么不去攻击怀俄明呢？他怎么不去攻击芝加哥呢？他挑的纽约这个，就是因为他极具代表性，极具象征意义。我打到你这个，就说明你受到我的重创。纽约这个地方出过一些 文化名人、艺术名人就不一一的说了。关键的是，纽约这个所谓的深蓝的州，这个州基本上由民主党所把持的地方，除了美国现在的总统 Donald J. Trump， 你想想纽约这个城市得了吗？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然 Donald J. Trump 他的当选不是纽约人选的啊，他在纽约没有获胜，他失掉了纽约这个州，但是他毕竟是这儿出来的这样一个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特别值得我们一提，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纽约它的区叫 Boroughs， 一个区叫一个 Borough， 它有五个 Borough， 有五个区，它接下来他们要选出市长，那么这个情况呢就让我们对纽约这个事情更加的要关注一下，因为其实美国的红州他们也关注着这个州，为什么他们会推出这样的一个候选人，而且他会这么样的受欢迎呢？好，那么接下来我就看到了有意思的报道，我看到纽约现任的市长这一位黑人叫 Eric Adams， 他是民主党人呢，他当然退选了，他也有一身乱七八糟的丑闻，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幽默，特别的棒，他说我们纽约啊870万人，有3500万个观点，多有意思啊！你可能猛一下没反应过来，哎，怎么这个870万人就应该有低于870万个观点啊？因为很多人的观点一样嘛，对不对？他这个就是说太了解纽约了，他的意思，这观点呢还一日一变呢，所以每个人都有观点，而且这些观点呢随着大的风向、大的潮流还不断的产生变化，这个情况特别好玩。但是呢，我今天不聊纽约市长的选举，不聊纽约的民众啊，他们到底最后把票投给谁，因为明天就知道了，最晚礼拜三就知道了。我看到纽约时报一个报道是袁立啊，这是一位华人，其实要在纽约时报呢他是蛮有名的，经常是发表文章，他很有心，他做了这么一个调查，他说在纽约的华人家庭当中怎么选？喂，这个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在美国政治上面发声啊，他要看那个候选人是谁。其实华人以不关心政治闻名，但是呢，这个情况在2016年的时候发生变化了，因为当时出来一个叫做 Donald J. Trump 的人，所以我们看到2016年。华人社区，这是不是纽约啊，全美国华人社区，华人的平台上面对这个问题的大对抗。我们看到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大对抗，我们看到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大对抗，都跟一个叫 Donald J. Trump 的人有关。这一次纽约市长的选举跟他有什么关系啊？那太有关系了，因为他当然在这个市长的选举的上面，他是坚决反对这个 Zahran Mamdani 这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党人的，而且他明确的说了，如果他当选的话，我马上联邦政府会想办法制裁纽约。怎么制裁？很简单嘛，那就是把你的一些拨款给你取消啊！我要用这种方式报复你纽约人，谁让你们把这么一个人投出来当市长呢？那也顺便说一下啊，他和 Cuomo 的民调呢现在有点接近了，但是毕竟时间太短了，就剩下不到24小时了，所以明天纽约的人就会投出他们这一票来。那么袁立他写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呢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情况，其实这情况啊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非常凸显了，就是叫两代人之差和语言之差。这什么意思呢？他发现老一辈的人，这个不是80-90岁啊，他有的时候60-70、70来岁的人都算，和他们的孩子之间是在市长选举的问题上和对 Donald Trump 的观点上面是非常对立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二个因素是语言，就是凡是那些他发现英文不怎么好的人， 比较倾向于右翼。他给的解释是说，因为他们太过多的依赖于用中文呈现的媒体，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微信，他们依赖这个东西，而且他们离开了母国之后呢，到了美国，其实他们的诉求非常的简单，这个诉求的简单就是，我到了这儿就是为了过好日子，谁能让我过好日子，我喜欢谁，其他的那些对我来说相对的来说不那么重要。所以这些人呢，按照袁立写的这个报道是说，他可以在这个国家生活好几十年，他没有什么动力去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所以他大量的依赖是自己母国的语言以及自己母国的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要关心几千里以外可能跟他现在的生活没什么关系的那个地方的政治的变化呀，那个地方的风吹草动啊什么之类的。可是他们的后代呢，因为是所谓我们知道 ABC 嘛，他们的中文反而不行了，所以他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是所谓的主流，而主流的信息又比较多的是偏左的。所以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呢，美国的尤其咱们就说纽约的华人家庭比较大的年纪的人呢就开始右倾。其实这个一点不新鲜，因为在华人的，你看一看我们儒家的历史，看一看我们整个华人的心态来说呢，有相当的一些组成部分是倾向于美国的共和党的理念的。尤其是现在市长的选举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个情况呢，是所谓财富的分配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是有强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太倾向于说我的钱要分出来一部分去帮助别人，尤其是当我认为那些被帮助的人不应该被帮助的时候。他访问了一些人，时间的原因呢，不详细的讲，因为有名有姓的他访问了一些人，发现了一个共性，就是他访问的这一个老一辈的和年轻一辈的什么共性呢？老一辈的人也可能他的这个抽样啊是为了找到他们最激烈的冲突，因为毕竟马姆达尼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他找的这些人呢，老一辈的都是当年所谓逃离中国的人。他访问的两三对夫妻都是从广东或者是从福建逃到香港的，其中他访问的一个人是游泳游了十几个小时，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游到香港去的，然后再移民到美国来，也是所谓的身无分文这种情况，这种故事我们听的比较多。所以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呢，又打拼啊，又创业啊，他们就比较反感过去的带着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的那种社会制度。所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为 Mom Dani 说好的时候，甚至他们的孩子有的去为 Mom Dani 去挨家挨户去拉票的时候，他们就跟自己孩子发生激烈的冲突，就是说，哎呀，你们真的是没有经历过呀，过去的七十年代的中国的这种贫困啊，这种压抑啊，啊，你们现在好了啊，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去支持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也就是说，马姆达尼的社会主义不是1970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这四个字。那稍等一会儿咱们就看他冲突的当中呢，他们的这些老年人是怎么生存的，是什么样的生存让他们坚定的这种信念，以及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坚决的跟父母对抗。
今日话题，
我知道我这个故事呢可能讲过无数次，如果是今日话题的老听众的话一定知道我在重复自己，但是我没有老年痴呆啊！我知道我在重复自己，但是这个事情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我不失时机的总是要讲。就是我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见到的街上的小贩，他们推着一个车走几步 前面又是这样一个小贩推着车，你知道那个车上卖什么吗？卖电影、电视剧剧本。这个事儿真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洛杉矶的好莱坞大道也好，什么比华利山庄也好，或者是什么美国导演工会门口、美国演员工会门口，什么我都去过，没有见过。也许真的有，是我少见多怪，但是没见过。你想想，当时我去的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Friends》《老友记》或者叫《六人行》，看就完了嘛。谁会去看那个电影剧本啊？谁看那个电视剧的剧本啊？枯燥无味的，全是对话。而且他们这些小贩是推着车卖的，是油印的，不是书，是那种自己什么地方就是一装订起来的，一本一本的。当然就不是一个电视剧，他卖很多的电视剧和电影剧本，推着车在那卖，都是你一看就是盗版的，就是自己不知道从哪儿搞出一个来，可能是那个剧组里面弄出一个来，他找个厂印刷厂怎么自己印吧印吧，然后很粗糙的那么一个装订，这个不是问题。就是说最让人吃惊的是他能够活，他推着车在这儿待着这么冷的天，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买。什么东西当它能变成盗版让小贩推着车的话，就说明有人买。你可以从这个小事看到纽约的文化气息。大都会博物馆、歌剧院、它的卡内基表演大厅、它的 Radio City Music Hall、 它的百老汇，整个是充满了一种文化的气息啊，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地方的人不是只过日子啊，换到美国的其他的城市就是过个日子就算了，但是他们还有这方面的追求，所以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城市。那明天呢，他们要选举，这个导致了华人家庭的分裂，原因就是华人的家庭有一些老一辈的，他不理解这个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支持。在被访问的人当中，有一个叫做Joy 张的人，44岁啊，他才，他女儿13岁，俩人就吵架了啊。他妈妈说：“我是个登记的民主党人，我要投给 Cuomo， 我这票绝对不能投给 Mom Dani， 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免费的东西，因为 Mom Dani 又是免费公车啦，什么免费婴儿照顾啦，啊，同时还提供什么政府的超级市场啊，在纽约的5个区嘛。”每个区设立政府的超市，你知道政府的超市建立这很可怕呀，它等于跟那个私人的竞争啊，你开你的我开我的，但我比你便宜，这不得了啊。那些私人超市当然不喜欢政府这么干呢。好，结果这位44岁的来自于福建的女性，她说不行不行，这个事儿不行。而反过来呢，其他的一些华人被访问到的，比如说25岁的 Jessica，他也是父母从中国大陆来，但是他呢后来上了大概 UCLA 吧，反正上了一个挺有名的学校，他现在为 Mom Dani 挨家挨户敲门呢。他就跟他妈吵架，也是吵这个问题，突然之间他问了他妈一句话，他说：“哦，你支持 Cuomo 是吧？那咱们家的祖父祖母，就是姥姥姥爷，他们可是享受着政府的 Medicaid 呀，就是我们加州叫白卡呀，你报的时候可报的他们是低收入啊，那这个你以后没有了，你有没有想怎么办？”啊，卡了，吵架吵到这儿卡了。再看这个 Lisa 啊 ，Lisa 呢，她本人是世界银行的一个分析师啊，她跟她妈妈和爸爸吵架，她的爸妈呢，是从中国大陆早年也是70年代游泳偷渡到了香港，然后1978年来到美国，从餐厅开始，然后呢考个房地产执照，然后再卖房子，哎呀，终于住上了很漂亮的房子。两个孩子，一个是哈佛，一个耶鲁，哇，这个太经典的华人家庭了。但是呢，在过去的投票记录当中，这一对夫妻啊，他们既投过民主党人，也投过共和党人，可是自从 Donald Trump 出来选举以后，他们就铁杆的 支持了 Trump， 就是每一次，那就是三次嘛， Trump 一共选了三次，所以三次都投给了他。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是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年轻人他们认为 Trump 这个人啊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在这儿咱们就不说了啊，这因为这个从2016年开始，这问题就变成了一个讨论的议题，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引发了强烈的争议。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父母给的一个理由是说，我们只在意一个问题，就是犯罪率的问题，谁能够打击犯罪，我们支持谁。这个话没错，因为说实话，我们不太认为任何一个政治的候选人，他如果敢对这个犯罪的问题轻视的话，那绝对是不。你比如说马姆达尼，举例来说，他之前呢曾经有过叫做撤资警察的这个叫 defund the police 的这种观点，但是他一看的民调上来了，他不说了。那他现在这个情况他不说了。当然他有新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可是纽约有大量的犹太人，所以他要面对犹太社区，尤其是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非常的明确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当然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成立的，或者说他一个合法的权利，但是以色列人的权利不能大于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啊。这些话呢，都被作为对他的攻击啊，尤其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么多人死嘛，在加沙这个地方啊，他如果当选的话，他将成为纽约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教信徒的市长，这个事情确实是影响太大了。所以这个情况呢，也是让世界全世界都关注的一点啊，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原因。但是说到这个华人家庭呢，那我只想说，这个在我们洛杉矶也比比皆是啊！我自己本身见到太多了啊，而且我曾经目睹过一个妈妈跟一个女儿就坐在我的对面，在激烈的争吵，因为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争吵不是纽约市长的问题啊，他们是针对 Trump 这个人的问题。当然，他们争吵的点呢，我只能说很麻烦，就是怎么，就是说谁其实都说服不了谁。你站在谁的角度讲，他的那个逻辑都是自成一体的。